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是一个月一次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难，然后他死里复活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救恩。当然今天正好赶上是复活节，这真的是里面更有一个独特的意义啊。就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联合，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罪都被担当在他的身上，他因此上了十字架，在那个时候，他跟我们的真的跟我们的旧人成为一个。我们原来的旧人怎么样犯罪，所有的罪都在他的身上。然后当他带着这样的罪去死了的时候，我们那个旧人就结束了。真的，旧人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就结束了。然后呢，过后主耶稣死里复活，三天以后死里复活，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新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主啊，就是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当我们对于福音有越来越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开始知道说，主耶稣所成就的这个事情，主耶稣在就是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说只是发生了就算了，而是随着那一次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我们全人类都得以有个新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真的愿意来接受这样子最不公平的一个对待，真的是最不公平的对待，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成就了父神的每一个心意，从来没有跟自己的肉体认同。他虽然娶了一个跟我们很相似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软弱会疼会累的这样一个身体，但他从来没有跟这个认同过，他总是跟神所赐给他的这个生命认同。所以他为我们这样子就成就了这样一个信心。当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在信心的道路上来成长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重新来建立一个信心，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了这样的信心。今天其实福音只是把这个信心告诉我们而已，而且这个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重生，我们这个信心其实真的是在你我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啊，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基督徒就是最信主可能对这里头了解最少的跟当日的比如说是使徒保罗相比，没有一个里面领受的信心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多或者更少。但是这里头区别就是我们认识到这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的吩咐有多有少，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随着我们对于这个的认识的不同，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这样子荣耀的生命。来，我们就在这里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真的是多么宝贵的这样一个救恩，是我们人心无法测透的。就像主人的话语告诉我们，主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主你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启示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的福音开启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在这些年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多么奇妙的全新的一个世界，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谢谢你放弃主，真的是放弃你当时与父神一样的创世以前就与父神同样的这样的尊荣，你愿意谦卑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真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感谢赞美主，天父就将你升为至高，真的是万膝都要向你跪拜，万口都要向你承认你是主。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为我们成就这样子的宝贵的救恩，主，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谢你。但愿主你的圣灵继续开启我们的心，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可以不再局限在我们肉体里头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乃是真的是愿意放下这个肉体，能够真的是开广我们的心，主啊，真的是来接受主你已经所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让你的圣灵把这样子的宝贵的救恩启示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以认识天父，也认识天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来分享给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同为一体，真的是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啊，成为他荣耀的身体的一部分，这真是何等大的啊，真的是恩典。我们来一同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啊，叫做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一直在读马可福音，今天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发现啊，撒种的比喻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我记得我们大概对福音啊有认识有多久，我们对这个撒种的比喻可能就是讲了多久。我记得我第一次讲撒种的比喻，就是整个把撒种的比喻讲，是2012年的时候。2012年还在原来的教会，当时叫做神国之旅，应该可能一共有五讲还是六讲，我不记不清楚，但前四讲就是把撒种的比喻讲了一下。然后呢，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确实这个比喻，那时候也是听了别人的教导之后，对我有一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启。第一次觉得说是为什么叫神国之旅呢，就觉得是在没有认识到撒种比喻这一个里面所描述的经历之前，对于上帝的国怎么样运行啊，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但是呢，是对因着这一个比喻开启在内心里，才觉得一个有章可循。但是呢，在这当中，我就觉得随着福音对福音的进一步的认识，你会发现当时所领受的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记得到了2015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又讲过撒种的比喻，当时主要是在讲那个应该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个系列里头一共有12讲，12讲并不是所有的都在讲撒种的比喻，前面应该是在讲那个耶稣所受的试探，后面就把撒种的比喻再讲了一次。在那个时候呢，对撒种的比喻就有一个我觉得更深的一个认识。可以虽然说是跟前面的并没有矛盾，但是呢前面那个时候所认识到的没有看到的东西，后面就得以看到，我觉得是在信仰上继续往前一个突破。今天呢我觉得多少是一个简短版啊，就是一次把这个撒种的比喻整个讲一下，就把过去中间所学到的一些重要的功课可以说概括的描述一下。我们就来看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可以说是非常轰动了，他行了很多神迹，医治了很多的病人，赶出很多的鬼，让很多人因此从这些污鬼的这个捆绑之下得以释放。但是呢，当这些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要真正供应他们的是什么呢？你发现他真正供应他们的是神的道。我想这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其实在今天啊，我们如果要所传的福音是圣经里所说的神赐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这样一个福音，你会发现啊，你今天传福音不能够再用道理讲。如果你今天给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人再讲我们今天所讲的福音啊，如果没有神迹奇事来印证，真的是很难说服别人的。因为你想一想，这个道理最终在讲什么？最终就在讲耶稣基督今天活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里面有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如果你不是只是讲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你真的把这个中心给别人清楚的传达出来，那别人自然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生命在你里面到底是怎么表现的？如果你说他是超自然的，你说他是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到底是怎么表现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今天必然需要用神迹奇事来印证神的道，因为这个道讲的是这样一个内容，不是在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信仰，讲这宇宙间有个神，这世界是神创造的，这个你可证明不了，没有人能够证明得了的。但是如果你讲的这个福音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道成肉身，成就了一个生命，可以白白的给我们，他今天活在我们里面，那今天就需要见证了。而这个见证呢，其中一方面就是说，当别人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今天耶稣基督，我们做他身上的肢体，我们祷告能够把这样子的生命带给别人，让别人得到释放，别人得到自由，然后他就可以经历到这是一个真的事情，这不是一个信仰而已，这是真的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但是呢，今天不能够停留在这里，就好像这些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最终要给他们的是什么？是神的道，不是只是为他祷告，让他得医治或者得释放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已。所以接下来他就讲，他说，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比喻啊，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了，你听了一次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因为他所讲的事情呢，就算你没有真正种过任何的东西，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尝试的人，他一讲就听明白了，没有什么复杂的吧，没有什么复杂的，根本不需要专业的知识就能够明白。你会发现啊，主耶稣他所讲神国的道理，常常就用非常非常浅显的这样子的比喻来告诉人。但是呢，他所讲的这个浅显的比喻，你就会发现啊，又蕴含着最深最深的道理，最深最深的道理。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然后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在这里我们就稍微停一下啊，你看没有，他讲的这么浅显的比喻，我敢说啊，大概3-4岁的小孩都能听懂，如果3-4岁还不能听懂，那5-6岁总能听懂吧，对不对？没有，基本上有一点点常识和智力的人，没有什么听不懂的。但他才却用这么一个比喻在讲神国的奥秘，在讲神国的奥秘。所以在这里头，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当我们来听到的时候，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真正所，其实来到神的面前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啊。其中一个对神有敬畏的心，就是说，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用心来听，不要用自己的头脑简简单单的就把神的话好像分析了。我刚才说5-6岁的小孩，3-4岁的小孩就能够听得懂这个道理，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领受神国的奥秘呢？然后他在这里讲啊，讲到这事情底下又讲一句话，或许有的人觉得有点奇怪，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在这里头我们就看到说，诶，他讲比喻嘛，我想我们大家都给别人去解释事情啊，你如果解释给别人讲一件事情别人听不明白，你打算用个比喻或者打个比方给他讲，你目的是什么？目的自然是想让他听明白，对吧？如果听不明，如果是讲完了用更深的道理讲，更深的道理讲，他就越来越糊涂，越来越听不明白。所以你是用比喻，向来是讲用一些他所习惯他所能够明白的事情，让他来依此类推，让他去明白一些他不能够明白的事情，对不对？讲比喻是这个目的。他在这里他却用说教，当然中文翻译成教啊，英文大部分版本都翻译成 so that， 目的是他要用他 so that 目的是，当然你说目的是好像有点奇怪，跟他所讲的也不符啊。其实这句话大家看了以后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啊，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是在哪里？对啊，旧约以赛亚书里头，他当时在的 那句话的背景是什么？这百姓什么油蒙了心，对不对？油蒙了心，就是心门只油，看是看见却看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这是描写他们内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 so that 呢，我也看到有些圣经版本是这么翻译的， so that 后面的这一部分是打了一个引号，引号什么意思？就是说好让圣经里所说的这件事情，所说的这个话，所描述这个状态得以应验。就意思说，主耶稣今天用这么简单的比喻来描述神国的道理，居然人还是听不懂，是这个意思。底下恐怕，中文翻译成恐怕，英文大部分翻译成 lest 或者 otherwise， 我觉得 otherwise 就很清楚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们能够听得懂神国的道理，如果能够领受神国的奥秘，那么他们就回转过来，怎么样，就得赦免。所以在这里头他已经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来听神的道和听任何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讲座都不一样之处，就在于说，在这里头啊，人如果要来想听懂神的话，需要怎么样？需要来跟随耶稣，需要来跟随耶稣。所以，如果你没有真心来跟随耶稣啊，没有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怎么来看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跟随耶稣呢？其实很简单，我想我们大家有过这样子经历的，就是说，当你做基督徒的时候，就要正常的状态啊，就说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上帝有什么要求，上帝怎么样，那根本不在乎的，对吧？我们是又不是犹太人，我们上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写在他的圣经里说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希望我的人生怎么样有什么关系？我希望我的人生怎么样？这才重要。这就是我们信主前的光景。但是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所改变，重生得救，悔改，信耶稣。就是说，从此之后，我开始看重上帝的话。我说开始这个词啊，开始看重上帝的话，他的 expectation， 他希望我们的人生怎么样，他在我人生当中的计划是怎么样。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彻底都能够改变过来啊，彻底改变过来当然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偶尔也见过这样子的人，但是起码有这么一个转向。所以今天呢，上帝的事情啊，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上帝对我的期待就不是无所谓的了。只有这样子的人啊，才能够开始明白神国的奥秘。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他的心思啊，基本上还是像我刚才所描述的，他活在自我里头，他所在乎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情，上帝怎么样不重要，如果上帝为我服务也还行，但是他怎么想，如果跟我的矛盾，那自然把他放在一边。如果那样子的思想的话，其实是不可能明白神国的奥秘的。然后啊，主耶稣在这里头他也讲一件事情啊，他讲到这个比喻的重要性啊，你看没有，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所以这一个比喻啊，对于撒种的比喻的认识啊，就你领受到什么程度，他如果这个不能够明白啊，耶稣所讲的其他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他就等于说最根基的一个关于上帝的国运行的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当时在2012年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起一个名叫做神国之律，这是上帝的国运行的一个法则。那背后为什么有这么一回事啊？这个好像大家会觉得很难以理解。主耶稣所讲的大多数话呢，当然不是说每句话我们都能够听得很明白，但大部分话呢，其实也不是多么难理解的。主耶稣在福音书上所讲的大部分的话，比如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要赦免呀、等等等等，这有什么听不明白的？没有什么听不明白的。背后原因在什么地方啊？就为什么说一个人一定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跟随他的人，才能够明白神国的奥秘啊？就是主耶稣真正所讲的东西啊，我可以这么来讲，就好像大家中国有句话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所讲的不是这个表面的道理。就好像在这里头撒种的比喻里头，表面的道理主耶稣不用讲，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有什么意义？对我们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不是什么专业知识，只是非常明白的简单的一个常识。最主要是因为他在这里所讲的背后的是什么？背后所讲的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它运行的奥秘。他在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啊，就是天然的人完全没有办法明白的。就好像当我们大家，我记得在更早一些，当我做基督徒都做了十几年，在当中也没有少有上帝一些很神迹般的一些带领，但是当我每次想到属灵的事情啊，我就觉得高深莫测，就觉得根本没有办法，你怎么样去认识它， 上帝有的时候所做一些事情呢，在生命当中所做的神迹，那真的是非常经历之后觉着就是非常非常改变人的生命，然后对我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在其他的时候，当你觉得上帝没有做什么事情，你想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没有无章可循啊，你就不知道，就那个完全好像神他决定什么时候做，他决定什么时候不做，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认识。所以当那个时候都信主十几年了，对于属灵的事情还觉着高深莫测，没有办法去理解。主耶稣所讲的呢，就是因为他在讲真正的是讲的一个属灵的世界，上帝的国度怎么样运行。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讲过这段话，很长我也不仔细读了，但中间你看到第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讲说这些事情，我们讲说这些属灵的事情啊，属灵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的灵的事情，他说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不是人自己理解，人自己的智慧所搞清楚了，研究清楚了一些东西给别人讲。我们地上的学问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们不然不管是对自然科学也好，对社会科学也好，我们在当中，我们对那里头的规律有所认识了。当我今天我作为一个老师给别人讲的时候，是不是人智慧的言语啊？就是人用人的智慧去搞清楚了一些事情，然后讲给别人听。但是他说这不是这样子，他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然后底下说什么，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他今天所讲的这话是圣灵教他怎么样说的，他这里头用这样子的话在描述属灵的事情，换句话说，他这个话里头所包含的内容不是人用智慧所认识到的有一些规律，而是圣灵所指示属灵的事情，今天用这个属灵的话来传达出来。然后他说，然而属血气，就是天然的人，没有重生的人，我们在今天可以说没有重生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 Because they are spiritually discerned， 因为他是用灵来认识的。或许我们这么样子来解释啊，什么叫做用灵啊，就说是中文翻译成属灵的人才能参透，但是英文翻译成 spiritually discerned。 spiritually 就是说今天你要来分辨属灵的事情，要用一个器官，我们就这么来说吧，用一个器官，这个器官叫做灵，这个器官叫做灵，这当然是重生的灵，基督的灵。在这段话后来就说我们有基督的心了，有基督的 mind 了，基督通过他的把他的灵分享给我们，我们今天必须用这么一个器官去来听神的话。这个很容易就容易理解了吧。那没有重生的人，没有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没有真正跟随他的人，有没有重生？就没有重生的人，有没有基督的灵成为他的灵，对吧？他没有这个东西，就意思说，正是这个原因，今天当听福音的时候，听福音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器官。今天当然他对一个那没有信主的人怎么样重生，只有一个方法了，怎么样？圣灵来教导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明白。但是他们里头自己有没有？或者说，当然我们以前也讲过，基督他死里复活之后，他把他的这个生命给了所有的人，但是对于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有没有接受这个生命成为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能用这个东西，对吧？所以今天只能够用灵才能够去明白，正是这个原因啊，只有跟随耶稣的人才能够听得懂这个浅显的比喻所描述的里头的那个道理。而且一件事情啊，你看没有，就是在这里头呢，今天就连门徒来讲，是不是肯定就能够听明白呢？不一定。那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在于说，当一个人就算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你去理解事情，你总是用你自己天然的头脑来理解事情，而不去接受，不去用，还是用这个词了，暂时用这个词叫做器官，虽然灵不是我们的器官哦，但是我用这个词，如果你没有用灵去来领受或者接受这个灵，我们重生的灵他所理解的，那你还是听不懂的，对不对？还是听不懂的。那明白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明白这个其实哦，对于我们今天听福音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你是刚开始听还是到后面来听哦，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过去听福音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我听福音啊，我很想能够听得懂，我很想能够领受福音的真理，但是好像怎么样？好像我着急，圣灵不着急。圣灵明明是被差来教导我进入真理，明白真理的，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说的。但是呢，我很着急的，我要听，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但是呢，好像没有太多的功效。在这样子的经历当中，就变成听福音就容易变成一个负面的事情了，就是不进步嘛，不成长。原因是什么？原因在这里已经说明了。当我们那么去做的时候，其实是一直在用自己天然的头脑，自己在想办法来理解这件事情，而不是谦卑下来接受圣灵的启示，或者接受圣灵把我们灵里已经领受的这个真理来告诉我们，对不对？如果觉得这一旦人，就是如果你处在前一个状态，要么呢很积极的在听，但是听不太懂；要么这样子事情过久了，对听福音就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我也努力过，但是没有特别的得着。但是如果能够谦卑下来，知道说这一个是用灵来参透，今天圣灵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就会可以说放下自己那种天然的那种听到的领受的方法，而是来谦卑的来告诉神说，圣灵你来教导我。我发现直到今天啊，我听福音来领受，我还是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一点。因为你不知不觉有的时候你就开始用自己天然头脑，用惯了，我上班我干什么，你常常都在用自己的天然头脑，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就在做这个事情。但今天我觉着我就越来越开始明白说啊，今天领受福音啊是圣灵来教导的，所以当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常常来内心真的向圣灵来祷告说，圣灵你来教导我明白。然后当圣灵把有些真理启示在你心里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就是那个真理在心里开始明白的时候，哇，一下子就很新鲜，很有能力，很有生命力。但过后呢，你就抓不住，就好像我描述，你使劲去抓，它就从你的指头缝当中就流淌走了。但今天呢，我觉得我开始明白这一点，我就不着急了。以前碰到那种，我就是非常，真的是非常 frustrated， 觉得哎呀，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啊？今天呢，就知道既然是圣灵要开启，那我就继续等它再开启，我不要着急，不用，更不用 frustrated， 它会继续带领你，直到你真的把这个真理能够抓得住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底下呢，耶稣基督就讲了这个比喻，解释了这个比喻。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开始，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道这个词啊，在整个这段经文里都用的是 logos。我们都知道 logos 在讲到这个词，最有名的当然在新约圣经里头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太初有道，道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过后讲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就讲的是其实耶稣基督他本来的，就他的本体就是这个道。所以你看没有，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然后他说，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把前面的那很浅显的那几种土的状况，把他里头所蕴含的那个道理 到底在讲什么事情？那个在自然界里大家常常所看见的事情，这个之前这些事情对应的属灵的那个世界里头，属灵的神的国度运行，它到底每一个对应在哪一个，是在讲什么事情？它首先就讲了种子，所讲的种子就是道。那我们想啊，如果种子就是道的话，今天对于一个人想要收获的人，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当然第一个要有种子，对吧？有种子是真的种子。一个种子啊，那么小，你现在想啊，有的当然各种不同的植物，有的植物可能小麦长起来就这么大，玉米就长起来更高一些，但还有的植物像那个叫做加州的那个叫什么红杉吧，对吧？那种树可以活一千年，对吧？长好几百尺，你想那么大的，它所有它里面那个生命后来长成的那个状态里头所需要的一切的信息，一切的密码就放在那个种子里头。种子它只要发芽，只要进到土里，它发芽，最后它所长成所需要的一切的养分，当然是从环境里头取，对吧？但是呢，怎么去取，然后取哪些东西来，然后一开始小的时候它的这个机制怎么进行，长大成熟了之后，机制怎么进行，它全都蕴含在那里头。今天人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没有搞清楚，但是这个规律大概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所以今天种子是最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呢，种子是种在什么地方呢？他讲得很清楚，是在心里头，对吧？是种在心里头。然后他接下来讲了这、我们还是大概看一下。这是第一种。第一种撒在路旁的，没有进到这个土里，没有进到人心里去，撒旦来就把它夺走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二种进去了，但是呢它里头没有太多的土壤，没有太多的土壤，今天进去一点，但是当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看未到遭了患难受了逼迫它就跌倒了。应该在路加福音里头讲到，他后来就不信了，就接受不了这，本来信了接受了这神的道，后来就不信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吧，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我们在这里头把这几种土如果观察一下的话，我们大概看到说，他第一个所讲的事情就是神的道啊，神的道进入人心是神国运行最基本的法则。我刚才我讲了，我以前啊，真的对于上帝怎么样做事情啊，虽然上帝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很奇妙的带领，但是我就是个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有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有时候我很希望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拼命祷告他还是没有做这些事情，还有的时候我都已经放弃了，我真的都已经放弃了，然后很沮丧，但是他的神迹却来了。为什么？就我真的是以前不明白，直到开始明白，神的道进入人心是神国运行的法则。当我们自己啊，对神抱有希望也好，不抱有希望也好，常常这个思想都是我们属人的天然的这一部分头脑，我的 mind，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这个东西啊，当然不是说是跟神的国没有关系，因为当我们的内心被神的话所改变之后，我们的这些心思意念会发生变化，但这个绝对不是原动力哦，对不对啊？我们头脑的这一部分不是原动力，真正原动力是神的道，当它进入人心。所以我现在再来回头看我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我发现真的是如此哎！上帝，我以前我觉得就是没有听到恩典的福音之前，我经历上帝，我发现都是有这么一个有一个特征啊，就是说上帝他提前先给你一句话，这句话哦，当时你听进去了，你后来你就会发现， 这句话一定要应验的，一定要应验的。这我就是说，你中间你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如果抓住这句话，我们人是在活，就是活在比较自己头脑的这层面，有的时候你能抓住这句话啊，你就比较安心。你如果没抓住这句话，你就很着急。但是如果这句话真进到心里头去，我就会发现过后啊，无论情况怎么样，它到了一定时候，它就改变环境，真的带来环境上的改变，带来你自己的就是一些思想的调整，直到这些事情最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得以应验。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就是现在回头来看，真的是如此，哎，真的是如此。这一句话呢，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这福音本是神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或者希律尼人，是不是在这里头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要想，真的是要想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啊，就这么简单，神的道就要进入我们的心。所以如果我们过去听福音啊，我觉得我们刚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欢喜领受，后来慢慢啊，就是人就不容易有那么大的积极的心态再去听神的福音了。我们回来再看一看这句话，再想一想，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里头，今天如果我灰心了，如果我发现有些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彰显，这只说明一件事情，我没有真把神的道听到心里去。他不说，他不是说这个福音多么深，也不是说福音多么难，不是说神的话语没有能力，不是说上帝没有做工，不是说圣灵今天没有教导我们，最终只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就是如果这一个观念我们没有深深的让它扎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就会给自己留下很多的地步来灰心在听神的道当中。因为听神的道当中，主耶稣过后就讲了，要经过这样子的阶段的，有可能受到患难和逼迫的，有可能被 distracted， 有可能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抓不住这一个观念，是说今天只要神的话进到我的心里头，一定会彰显，一定会有不同的变化。所有没有彰显的只说明一件事情，没有真听进去。你如果把这一个抓得紧紧的啊，你其实不容易灰心的。你如果这一点抓不紧的话，当我们后来听了，我都觉得我听了好久了，为什么还不彰显？你看没有，你就会开始灰心了。你觉得或许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了，或许这个或许那个，这所有的解释都是错的。根据主耶稣所讲的只有一个道理，有没有听到心里头来，有没有真正的领受。如果真领受了，那么就会开始有它的表现。且不说长大结实百倍，只要真领受了，它就会有迹象吧，就会一开始就会长出嫩芽来吧，后来就算没有结实，会长得结出籽粒，它没有结出饱满的成熟的籽粒，但就会结出籽粒吧，是不是啊？只要领受了以后，就一定会有变化。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件事情哦抓住。当我们抓住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如果照着主耶稣基督的这样子说法，你来想问题的时候，那下一次没有领受的时候，是不是我就应该说是想一想我过去所做的哪些事情并没有帮助我领受，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停下来向圣灵说，圣灵你来教导我，我发现我自己搞不清楚这个，我过去用头脑去理解这个理解那个，我以为我理解了，我其实没有抓住里头真正的属灵的东西，我需要你来教导我，你知道吗？圣灵本来被差来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但我们天然的人听东西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用自己的头脑做事情，所以习惯性的不依靠圣灵。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啊，在这里头所看学到的一些事情， 神对每一个人心都传了福音。这个大家会觉着，哦，怎么会呢？根据这个比喻，有没有给每一个人心，包括不领受的人心传福音？有吧？有给好土，有给土浅石头地的，有给荆棘的这样子土壤的，然后路旁的都传了吧，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我要指出他在这里所撒的这个种子啊，被称为道 Logos。我们知道 Logos 是讲的耶稣基督作为神的那一个神性，对吧？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的这一个。那为什么可以说神对每一个人心都传了福音呢？我在这里用两段圣经来说明这个道理。哥罗西书第一章23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这个普天下万人听的原文是凡受造的，就意思说啊，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成就了救恩，他说他得到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耶稣基督可不是只是历史上这么一个人而已，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这在哥罗西书里头讲，不论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当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的道，万物都是他所造的，他来到世界，世界并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呢，当他死里复活得着权柄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哦，全宇宙其实在那一瞬间某个意义上都得到改变了，是不是？因为万有都是他所造的，今天所造的任何一样东西，我们所看得见看不见的那些本质，是不是都是借着他所造的？而今天他改变了，他得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代表得到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那这一个信息在哪里？只是在天上吗？是我们过去才听见吗？这一个我所讲的这个属灵的信息，这一个道今天已经被传在凡受造的了。诗篇里头其实也描述过这样一个，就是没有言语的言语。诗篇19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呢，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福音啊，每一个人都听到了，但是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个福音？当然不是。什么样的人接受了这个福音？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接受福音？今天把这个福音用人的言语传达给你我的时候就知道了，是不是？就我的意思说，这一个信息，属灵的信息被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当我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那我信主的时候，对于没有太听到这个福音的真正内涵，只是听到一些很简单的关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等等等等，重生得救了。那个时候呢，好听到一点，但我在讲后来，当我听到这个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我一听开始听明白，我真的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开始有意义了。我那段时间我就说，我给大家讲过，我早上在跑步机上边跑步边听到，然后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把我做基督徒15年面对属灵的事情，面对跟上帝如何打交道，怎么样亲近他，多少年的疑惑，在我听到的过程当中一个又一个解开了。哇，我就觉得我在那上面边跑步，我就是现在每天跟去特会一样的。所以今天当这个福音用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讲给我听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内心早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但是那不是一种非语言的一个状态。今天当你听到的时候，它你就印证了里头这一个，然后就开始听懂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听懂了。所以今天啊，神对每一个心都传了福音。 没有人例外的。正是这个原因啊，今天从这个意义上，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传福音，我们真的应该去传福音，但从这个意义上不会有人听不到福音的，不会，就是没有人听过言语所传的这个福音，他们也听过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福音传给每一个受造之物了，所有的人。好，第三点，人心的状态决定一个人领受或者相信神的道什么地步，对不对？我们看这个比喻看得很清楚吧，就是你我的内心状态啊，是什么样子，就决定了你今天可以领受到什么程度。所以再一次我们回头来想啊，我们把这几点真正的人像真正的让它牢牢的进到我们内心里啊，你就会少犯很多错误，你就不会去犯什么错误，你就不会说我今天啊，我不去管我内心的状态，我就拼命的就想听，就想要信，那由不得你我的。你的内心到什么状态，对于第一种的人心的状态，他的思想全部都是属实的，都被踩实了，就好像那个土对吧，被踩实了，不是路旁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是被人践踏，就是今天种子撒在这样子的人心里头，他里头的思想原则全都是属实的思想原则，今天把神的道给他的时候，他接受不了的。那对第二种呢，他能够接受一点，但是如果在第二种状况里头，他指望他自己有这种坚定的信心，面临困难，面临患难的时候毫不动摇，不可能。你的内心的状态就决定了你那个时候听神的道只能听到什么地步，某一些你可以听进去，但另外一些你就会发现你抓不住。所以当我们面临这种过去啊，有的时候让我们非常 frustrated 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今天如果明白这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就不会啊陷在失望当中或者是怎么样当中，而是说我们来想我们的内心是什么状态，我们就有一个 realistic expectation， 对吧？我们就知道说我现在内心状态怎么样，我就不指望说是，你知道吗？大家很大的在这听福音的过程当中，就会去看到彰显，哇，有的人已经彰显了，那为什么别人的人有彰显，为什么我不彰显呢？主耶稣早都把这道理讲明白了，他我们的内心怎么样，就决定了我今天信到什么程度，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头脑努力去信。我们如果能够照着这么来做，我们都不知道少走很多弯路，都不知道少多少的那种沮丧。因为当你去用头脑去信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有些人分享福音，我们知道福音进到他的心里头就能够改变他的人生，但是呢，他却总也不能够放弃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然后呢，用意志力试图去相信，然后指望着坚持到有一天，那个东西就会彰显。那个真的是徒劳无功，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时候好几年，耽误了好几年，但是最后呢，却没有果效，反而带来的是一对这个听福音过程的一个负面的经历。这个不是福音的错，这个是我们不明白福音运行的法则，而且这个法则就简单到这么个地步。刚才说主耶稣所讲这个比喻，五六岁的人都听得懂，但是我们自己会常常犯这个错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人心的这个状态啊，就说在这里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两一个，就是头脑的信或者头脑的明白，跟内心的信，内心的明白。内心的相信，内心的明白会带来头脑的明白，头脑的相信，但是反过来不是这样子，就你内心相信了，你头脑一定信，内心明白了，头脑 啊，当然也有人内心明白了，头脑嘴巴讲不清楚，也有这样子的，也有这样子的。但是正常来讲，我们还是说正常来讲，内心开始明白了，渐渐头脑就也会明白。但是头脑的信啊，千万千万不要当做内心的信。头脑在这里起什么功效啊？也不是没有功效的。如果你今天把福音讲给一个黑猩猩，你让他去领受，还真的是领受不了的。对不对？还是需要头脑的。今天听用头脑听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头脑是一个好像分别是非的这么一个，它是个逻辑的器官，所以今天可以用来分别是非。当我去听的时候，这个对不对，它是不是就是能够可以去判断。但是呢，判断完了过后就不能够停留在这里，最后要用心来领受。所以呢，头脑如果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啊已经习惯在头脑的这个层面想问题，有的人就一直停留在这里头了，一直没有让他进到心里头去。心里头相信啊，其实啊，我以前给讲有一次讲道是提到，心里头的相信其实也很容易分别的。你就说啊，今天你对一个人，如果你要一个是一个小 baby 小孩子，今天要交给一个人帮你看，对吧？帮你看，你如果头脑想说服自己信他，但内心里不相信他，你会不会把孩子交给他？你不会的，对不对？但是你内心相信了，做这个事情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圣经里头的道理啊，我们自己要有个清楚的观念，说要分开，把这两个要分开，我内心信不信？不要说我头脑，先把它放在一边，我就来审视我内心信到底信多少，到底哪一些是自然，就是都不需要别人再说道理，我自然而然我就可以相信，就像相信我自己是个男的或者是一个女的这么自然。如果你能够那些可以相信的，这是你所相信的。但是如果你要讲很多很多道理，我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样，这样子说明我就可以信，那都是在自己用理性给自己来说服自己的内心，还在给自己打气。那在这种情况怎么样？继续听，而且要学，尽可能学习用心来领受。这个当然不可能今天都讲完这个事情，我们就大概提一下。好，最后一点在这里头所讲到的事情，如果要更多相信神的道，意味着内心啊要更多放弃天人属世的信仰和原则。我们很多时候忽略这一点啊，忽略这一点，就是说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如果要从第一种土进到第四种土的状况，是不是基本上是属于放弃啊，对不对啊？第一种那个，我们先不说第一种了，第一种的土所有都采实了，没有神的道可以种的地方。那第二种呢，它里头有石头，它里头有土，所以能够那些土可以接受种子，然后让它来让种子进来，然后可以生根发芽。但是再要扎根下去就不行了，所以他必然就决定了他当时的他的那个外在的彰显是什么样子的。那第三种土呢，因为会把荆棘引进来，那荆棘他就会做这些事情，对吧？但如果你在第二种把石头愿意放弃，在第三种如果愿意把属世的那些爱世界的心，是不是啊？世上的思虑、前侧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如果愿意放弃这个，那你就可以进到下一种。如果放弃不了这个，就不要指望进到下一种。所以你看没有，如果我们 seriously 看主耶稣所讲这个比喻，他讲的清楚的不能够再清楚，那个指导意义啊，真的说对我们听福音怎么样成长，指导意义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丢在一边，我们想要 somehow 就能够听进去， somehow 就怎么样，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中间的各种各样听不进去，耽误的时间，中间的沮丧的经历等等等等，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都出在这个些问题了，对吧？但他所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照着这样子啊，他其实给我们就告诉了我们，今天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 我们要想往前进步该怎么样？如果是第一种阶段，纯粹在世界的这种原则里头生活，我今天要开始认识到说，原来真正能够让人蒙福的，不是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不是说照世界上的这些原则，这绝对是虚空一场，最后进入灭亡，而是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最基本的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在第二种呢，我们在人心里头，我们在人心里头，什么东西是让神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扎根下去的？就是天然的那个自我嘛，是不是啊？自我为中心，活着都是为自己，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我们听福音，我们还是带着这个观念，因为福音应许了我们得，不是不光应许了，神在天上将一切属灵的福气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如果福音进到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人生是个蒙福的人生，但是我们不应该用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来看待这个事情。上帝所说的祝福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是自己开豪车住豪宅，在这世界上都被别人所羡慕，那不是，哎，那不是神所说的祝福的人生。今天神所说的蒙福的人生，的确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这个是一位荣耀神，真的是荣耀神，看重神，不是追求这些东西，而是让这些东西在我里头得以彰显，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而且我的人生愿意成为上帝的器皿，成为祝福帮助别人的一个器皿。在第三种就要求更深了。第三种，你说我们只要人活在这世界上，有谁不愿意说在世界上有一些可以说是基本的富足健康等等等这些事情的？但是呢，对于人如果愿意认识到说，作为我们一个人啊，你知道一个人，我活着真正让你快乐的是不是从外面来的东西？其实不是。这都是属肉体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直靠着从外界来的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所以就觉得这是唯一满足自己的方式。但是圣经里所说的，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所给的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好像泉源一样涌出来，今天在任何的环境里头都能够让你满足喜乐平安得胜，像保罗所说的，他随时随处都得了秘诀，他所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在里头的东西。那对于我们来讲，能不能愿意说是我以后越来越少看重在世界上这方面的享受，先来寻求这个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喜乐的源泉，真正人生的意义。当你去看重里面从上帝所给我们属灵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外面的东西自然会彰显。主耶稣在地上又吃又喝，他不是不吃不喝，施洗约翰是不吃不喝，耶稣是又吃又喝，但是他真正是不是他的满足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他不是，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都意味着放弃。所以他其实只要你把这几个简单的东西啊，如果记得，你就会发现你今天你我不端，就不管我们走在哪一个阶段，他都清楚地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但有的时候我们凭着侥幸心理，有些东西我们不想放弃，我们就一直在那拖着，我们希望有一天上帝工作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上帝没有，就是我们不需要等上帝，是上帝在等我们，对不对？等着我们去愿意把不属他的东西啊全部都放弃。在这里我要提到一点啊，他向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愿意的心，不是一个能做的能力。能力是他给的，愿意是我们的，是我们自由意志。就是你今天啊，比如说我很爱世界，或者很怎么样，注重某方面的享受，我很 enjoy， 所以呢让我今天要去放弃它，我放弃得了不？我放弃不了的， 神不要求这个。但我们常常听以为说上帝让我们放弃，就是让我自己要去做得到，我去放弃。上帝根本不要求我们这一点。上帝要求我们什么？你要愿意。愿意就意思说我听福音，这就是头脑可以起的功用了，你的 rational mind 可以起的功用。我知道这个真的是不好的，所以我内心里真的 对神有个态度，神啊，我跟这些东西啊，我愿意割舍。我知道今天都还连着呢，但是我愿意割舍。当你真心愿意这样子的时候啊，圣灵就能够开启你，开启你之后你就可以放弃了，放弃之后你就得到从神这里来的，然后你发现比原来那个好多了，这样子再往前走就更容易了。因为他每次让你放弃的可不是让你做牺牲，他让你放弃的就是让你除去天然的东西，错误的东西对你人生带来的瑕疵和破坏。就好像我过去所分享的，我跟我儿子他里头的一些错误的那些东西，我当时就给他讲比喻，我就说今天啊，你只要把毒蛇放在你家里，今天不咬你，有一天还是会咬你的。你今天留着它没有任何意义，你留着它只有有一天来害你。所以渐渐到一个地步，真的其实跟你，我想大家都明白，如果你肉体里头的一些喜好你都习惯那样子的，让你今天放弃啊，那真的有种舍不得。但是我们在这里说，上帝不要求你做得到，上帝要求你愿意，因为你不愿意他就不会来勉强你，对吧？那怎么样才能改变我们内心的状况呢？这就变成一个关键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因为我的内心的状况就决定我今天信到什么地步。那我怎么样改变内心的状况呢？我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变成好土？这个是我们过去几年，就是我第二次讲跟第一次讲最大的区别。第一次讲就只明白了刚才所讲的这一类的啊，明白原来这里头有规律的，明白神的国怎么样运行，他怎么样祝福，他怎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带领我们来做事情。但是呢，那个时候怎么样想去做好土呢？我就好好的听，我就尽可能去不做属世的事情等等等等。我告诉你，那么下去又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担，又变成一个律法的重担，因为你自己需要把自己变成好土。感谢神啊，神不需要我们自己把自己变成好土，他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好土。哥林多后书1:20，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原文就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你看没有，圣经里头啊，主耶稣不但讲了神国运行的规律，不但讲了让事情啊，就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实百倍的那个本源乃是他自己。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还要通过耶稣基督来让这件事情得以成就。哇，这个就是好消息了。前面告诉我们啊，你如果自己不是好土，那个跟你我还是没有关系的。真的就跟你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就是做不到。你如果今天能够跳高，能够跳200米，那上帝就把全世界的那个祝福全给你，但没有人能够跳200米，对不对？那就没有用了。今天好消息在于什么？神是通过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他怎么样让我们一步一步达到的？而这个怎么样达到呢？这个其实就是通过福音。什么叫做通过耶稣基督达到？这是我们过去几年所领受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今天怎么样成为好土？只有一个好土，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好土，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是好土，对吧？只有耶稣基督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成为好土无非就是跟耶稣基督认同到什么程度。那什么叫认同这个词呢？对有的人来讲可能不具体，我来讲这么一个道理。主耶稣基督的东西你当作是你的，这就叫认同了，这就叫恩典，本乎恩因的信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东西你能够真心当作是你的，就叫做认同。你如果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心真的当作自己的心，那你的心就是好土， 神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可以得以实现变成阿们的，神的应许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得以实现的，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今天当我们来说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你的心，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呀？没有办法相信吧，就你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心是我的心？我的心在这里，我知道，我可以感受到我里头有的时候有快乐，有的时候有痛苦，有的时候有错误的思想，有的时候有好的思想，这个是我的心，我是知道的，我从小就在这里头活。但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是我们的心，这个就难以理解了。所以呢，中间要有一步一步的。我刚才说什么叫做认同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这又是这个原因啊。我们在上次我不是写了一个文件嘛，就是那个恩典福音进阶，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过去所领受的怎么样一步一步去领受，因为有些东西啊，后面所讲的不是难，但就是好像没有地方在内心里头抓得住它。第一步领受的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或者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你能不能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做自己的义？如果你可以，你的内心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接受之前，当你想到你内心的时候，你再看啊，我过去一段时间这件事情做得一般，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我相信上帝喜悦我，这件事情做得实在很烂，上帝肯定不喜悦我。你在看自己的义，然后你的内心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一天你拼命明白福音了，原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上十字架死里复活之后，就是要把他的义给我。上帝跟人打交道，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你我直接你我的义怎么样打交道，或者你我的不义打交道，他是根据耶稣基督的义。你突然听明白了，这样子我就放心了。今天我跟神来打交道，我不再看我过去那件事情做得好不好差不多，我只看到耶稣基督做得好，这就够了。当你内心里可以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变成更好的一个土了，是不是？这个时候让你再来说上帝愿意祝福你，容易不容易相信啊？容易。上帝自然是祝福那些完全公义的。我既然今天因耶稣基督得着了他的义，成为这样子的人，那上帝祝福的这些话让我来领受就没有太难的了。但是你们如果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义，你只是想领受上帝的祝福，你发现你领受不了的。因为当你去想要去相信的时候，你试图每天的告诉我上帝祝福我，上帝祝福我，上帝祝福我，但是你的内心里头你还在看自我的义怎么样，我这样做好不好，那样做好不好，是不是因着这样子我在上帝面前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的时候，你是信不了那个祝福的话的。你头脑上表层想要去信，但是潜意识里深层你就信不了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就进不到心里去。所以今天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义，这就像我刚才说内心怎么改变，一步一步的去接受耶稣基督的。而在罗马书里头就告诉我们一条很简单的条道路，先去接受他的义，然后接受了什么，然后接受他的死与他的复活。罗马书第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肉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是接受什么？这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接受他的生命。如果没有第一个义，你很难相信第二个的。因为义呢，还是有这么一种观念，我还是我，但是我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所以你的自我呢还没有真正的得到改变，但是我可以接受他的义，圣经这么说的，神这么说的，所以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能接受意义，你就会发现接下来哦，圣灵就可以让你的内心可以真的去明白，原来你可不是简单的接受他的意义，他怎么样让你成为义的，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不是给你银行里放点钱而已，他是把他的生命放在你里头，让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时候，让他的死上他的复活跟你实际上真的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个头脑上我们可以讲怎么样多少遍，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里啊，不是圣灵让你明白这件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明白的，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办法内心里真的相信。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呢？其实先回到前面，回到前面后面就容易了，真的后面就容易了。所以这里头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但它有一步一步的这样的。那最后呢，罗马书的第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明白我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什么新人，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这可是用的完成式啊，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这样子让一个人今天就可以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内心其实就是一步一步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所成就的这些东西，让我们的内心就变成好土了。到这个时候啊，叫做进入迦南地了。我们过去在讲怎么样脱离旷野进入迦南地，我都觉得就是到去年年底的时候，讲到一个地步我都不想再讲了，真的不想再讲了，就是因为你反复在讲这个道理，但是实际上很不容易领受，然后后面就不知道还能怎么讲了，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讲了，那种感觉。所以我内心里头一种特别不想再讲的那种感受啊，其实，但是而且在过程当中，我又会发现说，其实弟兄姐妹，我感觉有不少人都已经开始灰心了，就觉得我都听了这么多久，还没有彰显，还没有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个谦卑的心啊，你要知道，上帝的祝福，上帝所说的迦南地，可不是说我在过去我举一些例子啊，比如在工作当中开始经历到说想都没有想，那些 research grant 就拿到了，有一个都没有想去申请，然后那个 NSF program officer 写 email 给我说应该去申请，我就去申请就拿到了。这个我敢说啊，这最多算葡萄。真的，我们不要小看上帝的那个祝福啊！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讲到说，他说如果不是你经历到上帝的这些事情啊，上帝祝福的这程度，他都觉得他 embarrassed， 你还没有尝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大家真的不要这个时候就开始灰心，觉得啊、哦，好像你看我经历的恩典，我听了这么久，我经历的恩典这么有限，让我都觉得这好像本来就不太大。真的错了，上帝的恩典啊，我就像神所说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都未曾想到的。什么叫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常常还在 struggle， 我所求所想的他都没有给我，但是神所说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脱离天然的这个自我，原因是我们没有让神的话真正进到我们心里头，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很基本的在上面跟他认同他的义、他的生命、他的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就应该激励我们继续往前，而且他在这给我们有一条道路。这个其实是什么？这叫做换心手术。我们原来就活在天然这个我里头，随着我接受耶稣基督的义，随着我接受与他的死里复活，接受我今天是耶稣基督里头的新人，今天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我们内心就改变了，就成为好土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经历内心这种被调整的时候，你才会经历到一件事情啊，你后面可以信得了神的话了，你可以抓得住神的话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那里有这样一个经历，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吃神的话，好吃不？不好吃，淡而无味，吃了40年，吃 sick 了。我们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但是他们进到迦南地那天开始，玛纳就停了，淡而无味的神的话就停止了，他们就开始尝到圣经里所说的，如果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那是美善。所以这就是我上次所提到的，真的好戏还没有开始呢，大家可不要就开始要放弃了，或者说觉得灰心了，真的好戏还没有开始呢，还在前头呢。我们过去已经有领受，真的已经有领受，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步。来，我们一起来结束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何其广大，这是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真的不如沧海之一粟，真的在主你这恩典的大海里头，你等着我们去遨游，你等着我们去进到这大海里头，在那里头找各种各样的珍珠，各种各样的宝物，但是你所想要的是那些愿意潜下去，愿意真的进入到主你恩典的海洋当中，能够与主耶稣基督来一同的遨游的这样子的人。主啊，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主耶稣的同伴，让我们愿意在这里头丢弃一切在肉体里头那些缠累我们的重担和罪，主啊，真的是愿意来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